自从乌克兰战争打响，在美国乔治亚州的安克拉克一家就无时无刻不在度担心即将成为家庭成员的小 A。去年12月7岁的乌克兰孤儿小 A 来到克拉克的屋企寄宿，安说从第一日起小 A 就融入了这个家庭。他说当他来的时候，他们都对小 A 一下子就如此融洽地融入了他们的家庭感到非常之惊讶。在一个月的相处当中，他们的感情不断增进，一直想要领养子女的克拉克一家认定小 A 就是家庭一直缺少的那个成员。11岁的二女儿艾默森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小 A 就是他们的弟弟，他总是逗他们笑，他很有意思，他喜欢小 A 在这个地方。安和他丈夫立即开始了领养的程序，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原本希望能够在今年圣诞节前完成领养，正式将小 A 接回家。但是突如其来的乌克兰战争打乱了一切的计划。在2月初收到一个小 A 的视频之后，克拉克一家再亦都没有看到或者听到小 A 了。他们多次试图给小 A 邮寄包裹，但是都失败了，只是知道小 A 跟随孤儿院的员工一起逃到了邻国。安说他们希望能够收到小 A 的相片，他们只是想知道他过得好，能够得到需要的一切，这些这样就能够令到他们感到安慰。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之下，克拉克一家只能够通过慈善机构给乌克兰的孤儿院捐款，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孤儿。乌克兰是儿童受社会慈善机构照料的人数比例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大约有10万名的儿童生活在孤儿院或者孤儿寄宿学校等的机构，占乌克兰儿童人口的 1.3%。 在欧洲新闻台获得的一份声明之中，救助儿童会东德主任萨戈扬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100万名的儿童逃难，但是大多数接受慈善机构照料的儿童仍然被困在乌克兰。这些小老哥的安全牵动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很多美国人的心，为了寻找女儿，他们前往战乱之地。2月25日，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第一日，加住阿拉巴马州的特伦特哈兹菲尔德接到了一个号码奇怪的电话。当他听到电话那一头的一个小女叫他的名字，他就立刻意识到那个就是他正在申请领养的9岁的乌克兰的女孩安吉丽娜。特伦特亦都是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通过寄宿项目认识安吉丽娜。在那一通电话之后，特伦特和他的仔西姆做了一个决定，他们3月初辗转到了和乌克兰交界的罗马尼亚边境城镇石雷特，希望能够找到安吉丽娜，并且将她带到安全的地方。特伦特说他不能够坐视不管的，安吉丽娜爱他们，他们亦都爱他，大家都建立了关系，他想跟他们在一起，他认为任何父母或者任何要成为父母的人都会为他们的子女做任何的事。一个多星期的寻找并没有任何的消息，由于战火当地网络信号受到干扰，安吉丽娜写回账号的最后在线时间停留在2月25日。特伦特只是知道安吉丽娜和另外10个小老哥滞留在基辅东部的某个地方。特伦特和西姆一边寻找安吉丽娜的下落，一边和其他志愿者和当地家庭帮助逃到当地的乌克兰难民。17岁的西姆今年是高中的最后一年，他主动要求从学校请假，和他的父亲一起来到罗马尼亚。特伦特说西姆做了很多的粗重的事，搬运事、分发事，绝对的他会记住这段的经历，这些很可能永远改变了西姆的生命。他们每天去到商店购买鞋、衣服、食物和水、手机卡、牙刷等的生活必需品，将这些食品分装好，再带到难民住的临时帐篷或者边境上面分发给过路的难民。德伦特说有2个小路女，他们将这些打包放在袋里面，给了他们一套的新衣鞋和物，他们微笑着这样走了出去了，然后回来给他们看，看一下他们刚刚换上的那些新的衣服，好像在这里说，你看我的新衣服，但他们只是微笑着， 那时候你就好意识到呢啲就係生活嘅意义嘅所在，就係、是、帮助他人，帮助呢啲需要帮助嘅細路哥。哈兹菲尔德一家是通过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叫做信仰之桥国际儿童基金的慈善机构认识安吉丽娜的。那里仍有另外两个通过该机构认识了的乌克兰孤儿，并正是在这里办理领养家长在波兰和乌克兰边界寻找他们要领养的并自愿帮助难民。信仰之桥国际儿童基金的主席汤姆本茨对美国之音说，一般情况之下，孤儿院的细佬哥会同拥有他的监护权的孤儿院院长一起撤离，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撤离，有些人选择就地避难。对很多细佬哥来说，战争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本茨说，很明显细佬哥有自己的需求，他们理解事情的方式和成年人不一样。对年纪很小的细佬哥，孤儿院的工作人员经常告诉他们，他们听到的炮火是雷声，但这些细佬哥明白那些不是雷声了。逃难之中，很多细佬哥躲在地下室，大人忙于寻找食物和生活必需品，保护细佬哥的安全，很少能够顾及他们的思想活动。本茨说，他每日都同乌克兰的慈善机构以及孤儿院的儿童联络，其中包括一个14岁的女仔。本茨说，他令到他的14岁的非常活跃的头脑，不是特闲的方式之一，就是在一日结束的时候告诉他知，那日通缉响了多少次警报，那些是令到你的思想保持忙碌的一种消极的方式。但同时小老哥还能够做些什么呢？慈善机构143项目创始人塔米加隆认为，除了日常必需品之外，孤儿最急需的救援是心理创伤的护理。他说，这些儿童受到了可怕的创伤，当然大多数儿童失去了父母，你可以想象他们已经经历了创伤，目前要从他们所知道的唯一安全的地方孤儿院转移到酒店或者一个未知的设施，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困难，所以创伤护理是非常重要。加隆又说，他的机构正是在想办法帮助孤儿寻找创伤辅导人员，帮助儿童渡过心理难关。领养程序的中断，救助儿童会东欧主任萨戈扬说，乌克兰孤儿是乌克兰最弱势的群体之一，面临着更高的被贩运、虐待和其他形式的剥削的风险。为了防止孤儿被贩运，从乌克兰收养的程序目前处于中断的状态，这样使得好像克拉克和哈兹菲尔德这样已经开始领养程序的家庭非常之焦急。他们担心这样的拖延会使到他们超过规定的时间限制而失去了领养的资格。本茨说，他的电话就算不是一日24小时这样在响亦都差不多了，经常会有父母喊着这样打电话告诉他知，他们有几咁接近完成收养，现在他们同这些小哥失去了联络。儿童们即使逃离了乌克兰，到了相对安全的环境之中，亦都不会马上有永久的安身之所，而是被安排在一些临时的寄宿家庭或者设施里面。一些人希望乌克兰和美国政府能够考虑一种的方法，你已经进入领养程序的孤儿能够来到美国，来到他们未来的领养的家庭来到避难。领养律师海利·邓普西说，他希望看到美国国务院在这里发挥领导的作用，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令到这些细佬哥来到美国接受已经进入收养程序的美国家庭的照料和监护。以上是美国之音魏之华盛顿的报道。